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9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主任罗谢尔·亚伦斯基星期二5月18号说，美国看起来正在走在摆脱大流行病的道路上。他指出了最近7日平均新增新冠病例和死亡人数是疫情开始以来最低的。亚伦斯基在白宫新冠疫情响应团队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最近的数字显示我们都应保持审慎的乐观。白宫新冠疫情高级顾问安迪斯拉维特亦都为这个好消息作了补充。他提到过去一个礼拜以来的病例数字在所有50个州都有所下降，是疫情期间的第一次。虽然疫苗接种速度慢了下来，但是亚伦斯基说美国仍然继续每日为150万到200万人接种疫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在星期二5月18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讨论了目前的以巴冲突。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节目内容表示抗议，称它为公然的反犹太主义。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对中国官方传媒公然表达反犹太主义感到震惊。大使馆在推特上表示，我们曾经希望犹太人控制世界的阴谋论时代已经结束，但不幸的是反犹太主义再次露出了丑陋的嘴脸。大使馆还在推特上写到，我们对这类信息感到失望，并敦促 CGTN 撤下这一段的散播方言和种族主义的侮辱性视频。我们认为任何表达这种想法的人都应该为此感到羞愧。在台北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一艘美国军舰再次穿越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敏感水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星期二5月1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利伯克级科蒂斯威尔八号制导弹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依照国际法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这艘船通过台湾海峡显示美国对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国军方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第七舰队说，台湾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新闻稿中说，美国一艘驱逐舰18号航经台湾海峡由北向南航行。斯里兰卡最高法院星期二5月18号裁定，中国支持的科伦坡港口城经济委员会法案，简称法案中的一些条款与该国宪法并不一致。不过斯里兰卡最高法院补充说，如果做出修改，这些条款可以生效。此前斯里兰卡政府试图在议会快速通过该法案，不过法案中的一些条款遭到反对了。至少有19份请愿书被提交到最高法院挑战该法案的合宪性。这项法案引发争议的核心是外界担心一个耗资14亿美元的港口城市可能会沦为中国的军事基地或者殖民地。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将科伦坡港口城市项目称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点合作项目。匈牙利首都市政府反对在首都布达佩斯修建上海复旦大学分校。据匈牙利当地传媒报道说，布达佩斯市长卡拉松尼和布达佩斯第九行政区区长巴兰尼伊在星期一5月17号在记者会上对政府在当地修建上海复旦大学分校的计划表示坚决的反对。在此之前，卡拉松尼和匈牙利创新技术部部长帕克维奇举行了会谈。卡拉松尼说，政府之前一直都不愿意与布达佩斯市政府领导人分享复旦大学分校的兴建计划。他只是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得知，匈牙利政府计划为复旦大学分校支出14亿欧元的公共经费。美国官员说，中国拒绝与美国进行核武器谈判，同时美国寻求推动减少核武器的努力。美国裁军大使伍德星期二5月1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持有的核武器大幅度增加，但不幸的是他们仍然抵制和美国就降低核武风险进行双边的会谈。伍德并且说，至今为止北京方面一直都不愿意进行有意义的参与或者举行类似与我们和俄罗斯这样的专家讨论，我们真诚期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俄罗斯和美国今年较早时候同意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延长5年， 維持限制世界上兩個最大戰略核武庫部署的最後一個條約。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總統拜登計劃在一次會議上討論軍控和安全議題。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去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接下来的拜登以及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会谈。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呼吁抵制北京奥运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支联会在限聚令之下无望六四32周年长跑，市民就希望以合法的方式可以继续悼念。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六四事件32周年只有两个多礼拜，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领袖，包括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以及秘书蔡耀昌，先后因为前年的反送中运动多宗未经批准的集结案而被判监禁以及还押，将会是他们32年来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蔡耀昌在还押前夕星期日仍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限聚之下，以四人一组的方式继续支联会十几年来的传统，举办无望六四长跑。蔡耀昌说难以评估今年的警方是否批准六四烛光悼念集会，他就希望香港警方作出符合人权的决定。有参与今次长跑的市民说，近一两年香港的社会情况越来越似八九民运时的中国，他会坚持以合法的方式悼念六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今年是北京六四屠城事件32周年，亦都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首次六四纪念日。香港支联会能不能够继续过去超过30年的传统，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香港支联会三名骨干领袖，包括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秘书蔡耀昌，由四月中开始，先后因为前年参与反送中运动多宗未经批准集结案，包括818流水式集会和11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被判监禁和还押，将会是他们32年来首次缺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蔡耀昌和何俊仁涉及的11没有国庆只有国殇游行，星期一即是5月17号正式开审，他们和涉案的其余8名被告全部承认控罪，星期二即是5月18号被还押荔枝角收押所，直到下个星期五即是5月28号判刑。支联会今年以为自由共命运同抗争为悼念六四32周年的主题，由2006年起每年都会在五月举办无望六四长跑，途经多个香港人声援八九民运举办游行集会的地方，呼吁市民继续争取平反六四。蔡耀昌在被还押前夕星期日即是5月16号仍然在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之下，以四人一组的方式联同副主席周幸彤和2名成员继续支联会十几年来的传统，举办无望六四长跑。4名支联会成员当日朝头早8:45，即是8:09，预意8:09出发， 由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跑经旧新华社、大公报旧址、政府总部、驻港解放军总部、香港大学各商之处，以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为终点，他们沿途高呼口号：
平反六四，越走越近。
蔡耀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因应四人限聚令，支联会较早前在网上举行无忘六四线上跑，截至到星期日有128人报名参加。蔡耀昌又表示，今年长跑路线全程大约15公里，将会途经多个香港市民支援八九民运游行集会的历史地标，希望令到跑手和市民重拾那段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蔡耀昌强调，今年支联会争取在法律框架之下合法地举办悼念六四的活动。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面对而家當前的法律同埋咧係限聚令等等嘅規限咧，我哋都係盡我哋能力咧係作出一個合法嘅抗爭。咁所以我諗無論今日嘅實體跑同埋喺呢段期間嘅一個線上跑咧，其實都係體現到咧，我哋係繼續無忘六四，繼續係會爭取平反六四。
去年警方以疫情为由，31年来首次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悼念集会。被问到如果今年警方继续以疫情等的原因禁止维园六四烛光悼念集会，支联会有没有后备方案，蔡耀昌表示，警方回复将会分两次和支联会讨论该会分别申请在5月30号举行的六四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分别是星期四，即是5月20号讨论六四游行，和下星期二5月25号讨论六四烛光集会。蔡耀昌表示，支联会一直有评估当前的局势，研究不同的情况，但是现阶段仍然是努力争取和警方讨论，希望警方作出符合香港人人权自由的决定。
咁而家我谂，我哋是没办法去评估最後嗰個討論結果嘅，咁支聯會一定會繼續係去爭取喺法律嘅框架裏面咧，係好似過往30年咁樣，我哋一個合法嘅一個嘅抗爭。咁我哋希望警方亦都係考慮香港人嘅權利同埋自由，係去作出一個係合乎法律同埋人權保障嘅一個嘅決定。
蔡耀昌坦言，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环境之下，支联会悼念六四的活动是做得一日得一日。他强调支联会仍然是立场坚定地争取平反六四等的诉求。他又表示，四月中因为反送中运动818和831案被判入狱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监狱里面仍然意志坚定。他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一样是意志坚定。
其他的常委、我們的義工朋友、我們的成團體和香港市民呢，當然都會繼續一貫我們支聯會由1989年到現在，我們是立場堅定，但是我們是堅持在和平理性合法的環境之下呢，是作出抗爭。李卓人是支聯會的主席，我們這段時間失去了他對我們的工作呢確實是有影響的。我想大家都很掛住李卓人，他在監獄裏面也都很掛住我們，也都是透過寫信和其他的信息呢，我們知道李卓人他是很堅定，他也都會在獄中用他的方法繼續活著。我們現在沒有李卓人在我們身邊，我們確實是一人走多步，我相信我們的一定會繼續支聯會30多年來的工作。
蔡耀昌表示，他涉及的反送中運動11沒有國慶，只有國商遊行，他會透過律師承認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的罪名。他有心理準備，今年六四可能不是一個自由的地方，不能夠參與六四燭光悼念活動，他都會繼續悼念六四，支聯會亦都會繼續堅持下去。
嚟緊都仲有更加多嘅法律嘅訴訟，同埋其他嘅喺民間嘅工作。 我哋好難預期嚟緊嗰個結果或者嗰、那個遭遇會點樣。呢方面咧，其實都係有幾手嘅準備啊。我亦都好相信，即係第一，縱使可能我今年六四唔喺一個自由嘅地方，我都會用我能夠做嘅方法去悼念六四。我亦都相信，縱使支聯會可能嚟緊我哋嘅人手更加緊絕，但係我哋一定可以繼續係堅定去走落去。
今年首次參與無忘六四長跑的香港市民何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她擔心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之下，下年未必有機會繼續六四長跑，所以今年要參與。
因為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做得一次就得一次的了，不知道是不是最後的一次，那意義就是永遠要做一件事，不要怕，繼續去做。
何小姐表示，当年1989年6月4号凌晨，她透过电视直播看到六四屠城的画面。她30多年来一直都有参与悼念六四的活动。她觉得最近一两年香港的社会情况越来越似八九民运的时候的中国，激发她更加积极地参与悼念六四的活动。对于最近不断有左派传媒和政治人物鼓吹取缔支联会，何小姐表示，只要支聯會一日仍然合法咁樣存在，該會舉辦嘅悼念活，對於最近不斷有左派傳媒同埋政治人物鼓吹取替支聯會，何小姐表示，只要支聯會一日仍然合法咁樣存在，該會舉辦嘅悼念六四活動，佢都會支持。何小姐又表示，無法評估今年是不是仲有合法的六四燭光悼念集會。她坦言黃之鋒等四名年輕社運人士早前因為去年參與六四燭光集會而被判監禁，對市民會有一定的阻嚇作用，但是她仍然會堅持以合法的方式悼念六四。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無忘六四長跑經過很多八九民運的時候，香港的標誌性地點是想喚起市民，歷史就在你身邊，當中很多屬於香港人的故事，而爭取平反六四是要付出很多汗水和辛勞，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周幸彤表示，在國安法之下，當局以全面清場的態度準備全面肅清民主派，他坦言自己都有入獄的心理準備。支聯會在六四前夕亦都會擺街站宣傳遍地燭光悼六四的訊息，呼籲世界各地的人當晚八點手持燭光悼念六四32周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呼声再次升级。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呼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制裁，不要派遣官员出席比赛。两党议员同声对国际奥委会表示，说冬奥会应该要转移其他城市，否则美国应该要抵制。仲有共和党议员对准美国企业，认为不应该为了商业利益而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方面有人借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污蔑抹黑，企图干扰阻碍破坏北京冬奥会的筹备和举行。中国方面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赵立坚又说，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筹备工作顺利展开，中国有信心将会将它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据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由美国国会两院两党成员组成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共同召开了这次盛庭会，聚焦讨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问题，以及即将在明年2月登场的北京冬奥会。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在会上说，对习近平来讲，奥运会从来就不是为了运动员之间的体育并赛，而是为了他的权力。 來自新澤西州的共和黨國會眾議員史密斯說，當國際奧委會2015年決定授權中國舉辦奧運會的時候，無論中國政府對國際奧委會的尊重人權方面曾經作出什麼的書面承諾，現在絕對清楚的就是中國從來沒有打算過履行這些承諾。史密斯長期關注中國人權，並曾經就各種中國人權問題在國會召開了71場聽證會。他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提到，聯合國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明確指出，一個犯下種族滅絕罪的政府應該受到懲罰，而美國現在應該要做的就是對中國在新疆的所作所為嚴厲譴責，並非加冕。
Whatever were the paper promis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RC made to the IOC with regards to respecting human rights when the IOC decided to award the games to China。
史密斯眾議員說，授權北京舉辦奧運會就是等於向一個野蠻政權戴上桂冠，而我們應該要做的就是譴責他們的侵權和種族滅絕行為。史密斯又跟著又說，我們要同受壓迫者團結而非壓迫者，同受害者團結而並非迫害者。他呼籲國際奧委會和所有有關的利益者，包括美國方面，應該要尋找一個新的主辦城市，否則應該進行抵制。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另一名共同主席，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麦波文在会上说，有充分证据显示中国在他们境内各地犯下了种种人权侵犯行为，明确事实是这个现实。麦波文提出呼吁，国际奥委会应该比照去年东京奥运会的做法，然后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并且重新寻找其他的城市举办。白国文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延后举行的决定是在赛前四个月宣布的。如果我们可以因为大流行病而延后一年举行奥运会，那我们当然可以因为种族灭绝而延后奥运会一年。这个将会为国际奥委会给予时间去改变举办国，一个没有犯下暴行的国家。麦国文强调，若无歧视照常举行比赛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将会释放一个严重的错误信号。他说，一切照常举行将向所有努力行使普世人权和生活在和平与尊严的人发出一个可怕的信号。一切如常进行将要求我们放弃我们的道德权威，放弃同世界其他暴行政府进行对抗。一切如常进行将会在奥林匹克运动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并且在反人类罪行当中庆祝着这一切。距离2022年北京举办冬季奥运会只剩下不够九个月的时间，来自国会两党的议员曾经多次呼吁美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将冬奥会移师到其他城市举行，不过并未获得正面的回应。史密斯在会上同时将矛头对准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美国企业。他说，虽然有包括种族灭绝等一系列令人愤怒的记录，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奥委会、美国奥委会和众多大型的赞助企业都肯定在北京举办2022年冬奥会的决定。史密斯对此表示极度不满，他又说，大公司想赚很多钱，主办国是非常残酷，甚至犯下种族灭绝好像是没关系。史密斯认为，美国企业必须要履行他们的义务，并且要求推动商业抵制。他说，我们的大企业千万不要参与或赞助种族灭绝奥运会。史密斯又提到，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邀请，要求他们出席星期二的听证会作证，不过并没有收到回应。他们还向美国奥委会提出同样的请求，不过美国奥委会只是以书面声明作为答复。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史密斯说，应该要给赞助公司去国会作证，并对他们实行问责。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多次为香港、西藏、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权问题大声发声支持的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出席了作证。佩洛西说，对中国持续发生的种族灭绝等人权侵犯行为默不作声是不可接受的。佩洛西在会上亦首次公开呼吁美国应该要对北京冬奥会予以外交制裁。他说，
Here's what I propose.And join those who are opposing is a diplomatic boycott.
佩洛西说，他建议的是并且加入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进行外交抵制。他说不知道是否可行，因为过去没有成功过。佩洛西在听证会上说，看到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展示的刻苦、专注和奉献令人如此自豪，令到我们在美国国内向他们致敬，令到我们不要通过被国家元首去中国而是被中国政府带来荣耀。 他又說，考慮到正在發生的種族滅絕，如果國家元首去中國，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場種族滅絕正在發生，那真是必須要問這個問題。那你下次做些什麼道德權威就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權發言呢？外交抵制北京奧運會的建議並非國會首次提出，來自猶他州的共和黨國會參議員羅姆尼曾經在今年3月撰文呼籲實施外交抵制，去對中國政府侵犯人權的做法作出抗議。曾經擔任過2002年美國鹽湖城冬季奧運會組委會主席和行政總裁的羅姆尼在這篇文章當中認為，美國不應該禁止美國運動員參加比賽，而同時又要有意義地反駁和譴責北京的暴行。正確的答案是，美國應該經濟和外交層面上抵制北京奧運會，從而減少他們在奧運期間可以獲得的收益，並且截斷中共的宣傳內容，揭露他們的人權暴行。美國人權組織女權無疆界的創辦人瑞吉在星期二的聽證會上出席作證時，將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1936年在柏林舉行的奧運會進行比較。他說，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積極犯下另一場種族滅絕的極權政權。瑞吉在聽證會上說，我們絕對不能夠重蹈覆轍，另一個種族滅絕政權以舉辦世界最盛名的國際盛會而為榮。而公民力量的創辦人楊健利博士亦在聽證會上呼籲，美國及民主盟友必須要團結，並且明確地表達反對北京舉行明年冬奧會的立場。他強調，與中國在人權上的抗衡是一場長期的抗戰。楊健利會上說，無論我們採取什麼行動，都可能無法在短期內改變中共行為，但是這個不是一個一決即就的遊戲，它是一場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長期而艱巨的較量。關注中國人權問題長達30年的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表示，推動人權發展是一條漫長的道路。佩洛西會上說，推動人權的角色是長期的，你必須有耐性，必須要持之以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國會山莊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上个月16号和日本首相菅义伟在白宫会谈之后，今个月21号美国总统拜登也将会接待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目前的疫情之下，拜登首先选择和日韩首脑举行面对面形式会谈，凸显出东亚地区在各项议题当中的优先地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郭正仪在首尔的报道。
这次美韩首脑会谈正值拜登政府多项重要政策呼之欲出之际。首先，北韩政策评估在上个月底完成，美韩两国在 G7 外长会议、美日韩情报机构负责人东京闭门会议等多个场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沟通。其次，拜登政府对半导体、电动汽车、电池、稀土、矿产和医药品的产业供应链的白日评估亦都临近尾声。有消息话，商务部在会谈前一日将会召集主要的企业代表讨论芯片供应的问题，这些同白宫芯片会议的时候相隔仅是一个月。无论对美国亦或是南韩，北韩问题同半导体等高科技供应链都是至关重要，因此被认为是这次会谈的两大的核心议题。两国首脑能够在这两项议题上面达成有几大程度的协议，不单止将会直接关系到南韩对待美中竞争的态度，还将会影响美国东北亚的布局。美国和南韩在北韩问题上面曾经存在着不少的分歧，特朗普政府虽然同北韩展开高级别的外交，但亦都从未放弃过最大程度的施压，这些同谋求在任期内推动朝鮮半島和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主張對話和逐步放寬機制的文在寅政府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此，當美國在河內首腦會談破裂之後，重返制裁路線的時候，兩國之間出現了明顯的不和諧的聲音。沒多久之前，文在寅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批評特朗普在北韓問題上面一直在度繞圈子，未能夠擊中要害。这种分歧在注重修复同盟关系的拜登政府任期内有望得到弥合。拜登政府在北韩的政策评估过程之中曾经多次表示将会同南韩等盟友保持紧密的沟通，聆听建议， 從目前為止白宮披露的新政策的基調來看，確實從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南韓的想法，就是務實地增進美國以及盟友的安全，對外交選項持開放的態度。南韓政府亦都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外交部的長官鄭義容和民在人先後表示歡迎美國的新政策基調。統一部長官李仁明近日在一次關於美韓對北韓合作的研討會上面指出，拜登政府的政策基調和南韓政府的構想存在一脈相通的部分，南韓將會全力協助推動重啟美國和北韓的對話。美國和南韓首腦會談將會是朝鮮半島和平進展的重大的分水嶺，變數是在於北韓的反應。南韓外國與大學國際地區研究中心主任康俊榮向美國之音分析指出，拜登政府的北韓政策的未來走向取決於北韓的態度，所以這次首腦會談上面較難達成具體的協議，但可能就繼續推進朝鮮半島和平進程，推動北韓的態度變化，推行尋求朝鮮半島和平的政策達成一致，亦都就是話同意通過外交來到解決問題。實際上，美國公開新政策基調之後，北韓曾經發表外務省談話，予以強烈的指責。不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接受 ABC 採訪的時候指出，美國對北韓政策並非志在敵對，而是解決問題。國務卿布林肯在 G7 外長會議上面亦都表示，希望北韓捉住外交解決問題的機會。之後，北韓在核問題上面再無表態。假若北韓拒絕美國對話提議的情況發生，咁樣美國同南韓在北韓人權問題等方面的分歧有可能重新浮出水面。美國堅持不會為了求解決北韓的核問題而在人權問題上面讓步，但是南韓為了避免刺激北韓，已經連續三年未參與聯合國北韓人權決議案的共同的提議，在國內亦都立法禁止對北韓傳單的散播。相較北韓問題，美國和南韓在半導體等高科技領域的合作方向更是清晰。根據南韓業界的消息，SK 海力士所屬的 SK 集團會長崔泰源、三星電子副會長金其南等企業界的主要人士都將會隨同文在人訪問各大企業，已經決定同正在探討之中的對美投資計劃總額超過40萬億的韓元，其中三星電子有可能斥資大約20萬億的韓元，折合是170億的美元，投建半導體工廠。另外，據彭博社報導，三星仲將會列席會談前一日美國商務部召集的芯片的會議。這些投資計劃被視作是南韓對美國重組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計劃的回應。據韓聯社《東亞日報》援引南韓的政府支持人士的話和講，南韓政府向美國表達了參與供應鏈重組的意向，並且正是尋找能夠與半導體、電池等南韓優勢產業連接的部分。同時，南韓政府和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半導體企業上個星期四聯合發布了一項高達510萬億韓元的半導體產業十年的發展的戰略。它的核心內容是在南韓本土打造全球最大規模的半導體全產業鏈，囊括材料以及零部件、設備設計、代工、封裝等所有的環節。南韓產業研究院研究委員文中傑向美國之音指出，南韓的半導體戰略實質上是追求獨立自主，降低對外依賴度，亦都係話南韓同美國嘅想法係存在一定嘅差異性嘅。不過呢、這個戰略同美國嘅供應鏈重組計劃，假若同時推出，仍然會對全球供應鏈產生影響。從短期嚟睇，美國將會擴大對南韓半導體企業產品嘅進口，同時推動提高美國國內嘅產量，長期就引導企業擴大對美嘅投資。此外，新冠疫苗議題亦都頗受關注，南韓總統府的青瓦台表示， 疫苗合作是首脑会谈的主要的议题之一。青瓦台政策室长李浩星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具体指出，美国拥有疫苗源头技术和原材料，南韩具备全球第二的生物制剂的产能，两者结合可以推动南韩成为疫苗生产的枢纽。根据南韩业界的消息，三星生物制剂有望生产莫德纳疫苗，由于该公司总裁亦都将会随同文在寅访美，两家公司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进行最终的谈判。假如美韩两国的首脑能够在上述的议题达成一定的协议，南韩参与四方安全对话的可能性将会大幅提升。根据朝日新闻的韩联社等的媒体的报道，南韩政府正是讨论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新冠疫苗、气候变化、新技术工作小组的方案，并且有可能在首脑会谈期间公布。一直以来，南韩出于对同中国经济关系的考量，对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持保留的态度。由于中国将四方安全对话视作是压制中国的小圈子，南韩就同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提出了包容、开放、透明三个前提。美国十分清楚南韩的顾虑，白宫安全顾问委员会东亚和大西洋事务高级主任埃德加·卡根这个月初在南韩崔中研学术院的视频研讨会上面详细介绍了四方安全对话的历史，并且明确表示该机制不是安全联盟和亚洲版的北约，亦都不是一个具备明确管理结构的组织，而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框架。而对此，康俊明认为，四方安全对话如果是一个能够就国际性问题展开合作的机制，这样不单止是南韩，其他国家亦都可以予以合作。这些可以讲的是美国在策略上面的变化，通过增添多边合作的选项来扩大友军。南韩经济社会研究院外交安全中心主任申范士亦都向美国之音表示，南韩考虑到中国虽然不会全面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但是在疫苗这些问题的合作是充分可能的，中国不能够连这种程度的合作都予以阻止。假如南韩部分加入四方安全对话，是否意味着南韩将放弃在美中之间保持的战略性模糊的路线呢？专家对此意见不一。申范士表示，他认为文在寅政府会继续坚持战略性的模糊路线，这届政府将北韩问题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上面，如果和中国的关系疏远了，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康俊明就认为这种策略很难维持，战略性模糊是适合强大国家的策略，好像南韩这样的中等国家很难采取这种策略，南韩应该采取战略性的自主策略，亦都就是说要有原则。未来南韩和美中两国都应该更加明确地表达自身的意愿，不过需要考虑的就是南韩和美国是同盟的关系，韩中只是合作的关系，层次不同的，而且韩美关系已经超过了70年，但是韩中关系明年才满30周年。以上是美国之音旅游记者郭正仪首尔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没多久之前公布了第七次中国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说中国的人口总量达到14亿1178万，同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增加了超过7200万，增幅是 5.38%， 属于保持低速增长的状态。今次的人口普查结果一再拖延公布，因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质疑。据后公开的数据反映，中国人口存在什么迷思呢？美国之音专访了《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美国温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易夫贤博士，请他分享他的观察。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问易富贤博士，他怎样看这一次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结果？易富贤说，他认为这次普查是中国最不靠谱的一次，因为实际人口总数应该是不到13亿， 但是结果就说反而是继续保持增长出乎意料。关于这次普查数据总数的巨大问题，他根据分析研究判断总人口应该不到 12.8 亿，有 1.3 亿的水分。在各个年龄组最关键的地方是0至14岁的低龄组，因为这个组多数人是没有以前的普查的数据参照，要找出矛盾需要过10年之后，所以普查重点放在低龄组，但这个组的数字总是被夸大。比如说2000年普查的生育指数是 1.25， 后来被公开改成 1.8， 2010年普查显示生育率是 1.18， 亦都被改成 1.63， 他们改数据是公开的。2000年出生1379万被改成1771万，这个是公布的。到了2015年15岁人口的确只有1300多万，没有1700多万。2014年出生的1400万亦都被改为1700万。有必要拿中国少数民族作为比对，少数民族生育率是没有必要是修改的，因为他们不实行独生子女的政策，可以生两个三个甚至更多，是并没有限制，不存在超生漏报的问题。但是少数民族生育率2000年是 1.66， 2010年 1.47。根据中国全国的教育医疗水平和城市法律，即使汉族亦都实施与少数民族同样宽松的人口政策，2000年全国生育率亦都只能够达到 1.34， 2010年是 1.25， 2015年大概 1.06， 2020年应该只有 0.94 左右。那2020年全国人口只有 12.8 亿，但是现在被他们讲成为 14.1 亿。事实上人口数据是神圣的，是社会、经济、教育、国防、外交各项政策的基础。比如说古代的西周设置的专门官员负责人口，每年收集数据之后敬献给国王，而国王就需要跪低下来接受这个数据。但是规划国家财政的开支，毕竟这个数据如果是失真，会导致各项政策的谬误，所以很少有国家隐瞒人口的数据。记者就问，你讲了最关键的是0至14岁这个群体，那这个14岁以下的低龄组出现了什么具体问题呢？易富贤说，这个年龄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目历来漏洞百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至2020年出生 2.38 亿人，由于存在一些死亡人数，到2020年0至14岁人口大概只有 2.33 亿。但是目前这次的人口普查公布的0至14岁人口竟然高达 2.53 亿，比国家统计局的还高，这个导致200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出生1689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生育率达到 1.6 至 1.7。 他刚刚讲过，少数民族在可以随便生的情况下，2010年生育率只有 1.47， 他们享受的是宽松政策。主体的汉族在严格的计划生育之下，尤其是独生子女之下，竟然可以达到 1.6 至 1.7， 那怎么可能呢？台湾和南韩社会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大概十多年，他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1991至2005年的生育率只有 1.4 至 1.5， 2006至2020年只有 1.0 至 1.1， 中国刚刚放开二胎竟然就达到 1.6 至 1.7。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不单止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是不是很滑稽呢？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1998至2003年每年出生1749万，而2004到2009年小学招生数每年只有1703万，2010年户籍7至12岁人口平均每岁只有1397万，根本就没有1700多万。2012至17年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平均每一年是1439万，就是说国家统计局根据教育数据公布的出生数目是有水分的，这个还未计算各地为了经费而虚报的小学中学生的数字。中央电视台2012年1月7号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学生 5.15 万，实际只有 3.62 万，虚报 42%， 套取教育经费1063万。201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北阳新县一间中学只有2100人，上报是5300人。还有一间学校700人，上报3000人。有一间学校设办了4年，仍然在向政府申报教育经费。湖南省邵阳县学生数目亦都虚报了 40%， 全国都一样。那记者问，中国政府是为什么不排除这些水分呢？ 葉富賢說政府之所以這樣做，政治原因他不知道，但是中央政府是不敢公開人口縮水的數據，還是很難獲得真實人口的數據，這是兩個問題，他也不知道是哪一個。他估計即使是中央政府敢於公開人口數據，可能也很難獲得人口的數據。人口普查實際的操作者仍然是過去的國家統計局、人口協會和計生委的官員，從前都是他們操作。如果這次承認普查數字和過去對不上號，意味著那批人難辭其咎，面臨追責，亦都意味著承認過去幾十年平白無故喪失了很多生命，平白無故讓很多家庭遭受苦難，都是沒有必要的犧牲，是重大的錯誤。利益集團用虛假的數據誤導中央最高領導人和公眾，這個如果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會爆發不亞於水門事件一般的醜聞，但是在中國對人口數據不停灌水的結果是于學軍和習近武步步高升。于學軍2013年是國家衛健委辦公廳主任，2018年成為國家衛健委副主任，亦都是這次2020年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而且是整個領導小組當中唯一的人口學家。他還是中國衛生年鑑的副編委，得以讓衛健委最近幾年的數據看上來都是延續的。習近武以前是人口學會副會長，現在提拔為人口學會會長，繼續利用前面的數據為戶籍數據護航，並且論證中國生育率還有 1.6 以上。那記者問人口被不停灌水的後果是什麼呢？易富賢說，中國說2035年經濟增長要比2020年增一倍，這是根據現有帳面人口的結構，如果採納真實的數據就是縮水人口結構，經濟只會不斷下降。2012年15到59歲勞動力已經開始下降，所以當年經濟開始下降。1979至2011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 10%， 到2019年只有 6%。 中國年齡結構已經類似於日本的1992年，2035年的年齡結構類似日本的2018年，到2035年左右，中國所有的人口學的參數都會比美國差，經濟增長率可能會低過美國。而且中國減少的勞動力數量是支撐不到擴張的，這個包括國外的投資、一帶一路、外援、軍事都沒有財力支撐，還有鐵路、公路在內的各項基建的來源都將會枯竭，最後將會是全面坍塌的局面。真實的數據告訴我們，中國人口越來越老，中位年齡到42、49、50歲，意味著在科技方面的創新能力每況愈下，這樣一來各方面預測都會落空，各項決策的錯誤使到中國政府更加不可預測。他要說的是，這次沒有改正，以後還原真相就很困難，因為政府是嘗試嚴格管控各項的數據，規定不能夠發布。他需要強調的是，這次耗費了半年多時間才公布結果，令人匪夷所思。1982年和1990年普查的時候還沒有電子化，只能夠用少少的計算器和算盤計算，三個多月就公布了人口數據。如果是公布真實的人口數據，根本不需要花這次這麼多時間。這次電子化加上大數據，竟然耗費了半年時間才公布出來，什麼原因呢？就是為了讓各種的數據相吻合而加以修改，花半年來讓人口數據高度不靠譜，而且是最不靠譜的一次。那記者說，再回頭看中國人口為何得以持續被虛誇呢？易富賢說，他認為有6個原因。其一，對於之前所說的參與人口普查的各相關方，如果數據不連續，意味著相關官員過去整理了假數據要被追責。其二，中國一貫參照戶籍統計人口，比如說2010年的普查起初統計到的數據大大少於戶籍，但政府選擇與戶籍保持一致，公布的人口是 13.4 億，戶籍就是 13.45 億，其中福建省公布的人口數比原始普查的匯總數多出 10.8%， 就是與戶籍保持一致的關係。2019年戶籍人口已經是 14.1 億人，比統計局公布的14億還要多。公安部內部人員透露，戶籍造假很容易，最近就捉了一個東北一個廳長，他有2000多套房產，而中國房產就是實名制，他到底有多少個戶口呢？前幾年報道出來的房姐、房妹之類的層出不窮，亦都是間接的證據。陝西一個小縣城有一個幹部擁有10個戶口，被用來在北京等地買屋。他認為中國2018年嬰兒活產1000萬左右已經負增長了，但是統計局公布出生了1523萬，增加了500多萬，戶籍就是增加了900萬，這個900萬的數字是怎樣來的呢？ 其三，基层人口普查员的收入与普查数量的多少直接挂钩，多查多得。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揭露2010年普查内幕，说有普查员根本就没有逐家逐户登记比对，而是在派出所直接复印户籍的资料加以填写，悭时间悭麻烦，还增加了人口数量，使到收入更高。这次最新的人口普查，由于新冠疫情更加有不登门的理由，他听有人埋怨说普查员没到屋企里面查实，而且这种现象是很普遍。其四，地方政府有强大动机虚报人口，中国没有人口税，所以少报人口没有好处，多报才有利润。中央的扶贫教育和医疗经费拨款都与人口多少挂钩，多报多得。此外，修高铁、修公路等规划亦都是根据人口之众才能够让中央批准，还有县城市亦都要人口数量达标，他们的虚报动机是非常之强大。其五，中国人口学家亦都需要保持数据一贯性，人口普查获得数据是第一步，随后需要修订，这个过程与人口学家相关，他们根据原始数据进行修订再公布。这些几乎是同一批人口学家几十年以来都负责对中国官方数据进行研究，如果承认过去数据有假，就会说明他们一辈子的研究都是错的，他们的工作不单止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阻碍真相，阻碍政策的调整，他们从本能上就不会承认数据有水分。其六，甚至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都希望最新的数据能够与过去一脉相承。联合国人口基金对中国计划生育起到过推波助澜的作用，曾经在1979年拨款给中国$50,000,000，推动了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当时中国全部外汇储备才$1亿多，联合国$50,000,000起到了好像是天文数字的诱惑作用，所以中国就开始了计划生育。此后中国主流人口学家、计生委、制定政策的相关机构都依靠那笔的资金是企稳。联合国人口基金累计是给了中国$2亿多来到支持计划生育。美国国会几次要求撤销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资助，指责该机构资助中国计划生育。不过联合国聘用游说之后保住了美国的金援，所以联合国人口基金亦都帮忙掩盖中国人口真相，说中国没有强制堕胎，没有强制结扎，说这些行为都是自愿的，而且他们还修改中国人口数据，将中国2000年生育率 1.25 讲成是 1.8， 2010年的 1.18 亦都被讲成是 1.63。 中国国家计生委主任曾经公开讲过，他们的人口数据是参照联合国数据而来的。现在联合国公布中国2019年人口已经达到14.3亿，比中国官方的重要多，好像和联合国公布2010年中国人口是12.4亿，中国当年人口普查也公布了同样结果，与联合国保持了一致。201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预测说中国的人口是达到14.3亿。记者问，你讲过了，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如果趋于老化，这个国家需要制定军事、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收缩的政策，那人口老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讲意味着什么呢？易富贤说，一般来讲，一个国家人口越老，政权越稳，中共政府今后几十年将会非常稳定。一个国家15到29岁的青年人口是社会最有经济活力亦都富有政治活力的人群，一个人群的比例一旦高于28%，社会一方经济发展，一方面亦都是动荡。以南韩为例，1965年左右，南韩青年人的比例是24%，到了80年代初期提高到31%，所以民运学运就来了，使到南韩1987年实现了民主化。在中国1966年青年比例是24%左右，在这个时候政府是做了上山下乡，1990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1%的高峰，80年代社会动荡，所以政府83年实行了严打，然后86年出现学运，89年民运。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共使用高压制服了这股青年的动荡力量，但是政府严加管控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更加主要的是此后青年的比例急剧下降，社会趋于保守，现在这个群体的比例只有17%，不稳定的因素非常低，整体人群没有激情可言。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中位年龄是25岁，现在已经是成熟到42岁，这两个年龄段的心态是不可比的。东北现在的中位年龄是46岁，比全国都老，所以说是最稳定的。虽然那里经济水平很低，社保和医保压力都很大，但是民众却是一面倒拥护政府，因为他们依赖政府提供医保和社保。 總之，人口老化一方面是壽命延長，另一方面是生育下降，而生育下降是全球的規律，這個就好像石頭從山上滾下來，如果不推它會慢慢滾，台灣、南韓就是慢慢下降，中國70年代本來已經下降，計劃生育好像是向著慢慢下滾的石頭飛起一腳，將它踢下了懸崖，將石頭踢下懸崖很容易，要將石頭從懸崖下舉上來是非常之困難，這個就好像提高生育率一樣。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是訪問易富賢博士的報導。
在亞太和歐美的很多國家嚴厲譴責中國在新疆嚴重侵犯人權的時候，非洲國家政府對中國表達支持。觀察人士就說，中國在非洲大力投資了20年，雖然國際政治當中獲得了非洲官方的支持，但是從軟實力的投射結果，即是贏得非洲民眾的心，贏得非洲人的信任方面來說，中國並不成功。非洲人更加認可美國的發展模式和西方國家的文化，他們並且指出，在非洲中國的軟實力輸出通常和物質利益聯繫一切，而这样的做法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5月14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面感叹说，他们的确感到中非在很多问题上面有着强烈的共鸣，是真正的好朋友好兄弟。他是对中国国内记者提问如何看待中国非洲评论网站创办人杰罗德·姆班达发表为何非洲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面支持中国反对西方这篇文作出回应的。在这篇文章当中，姆班达指出，美国等国有关新疆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指控是离天大方，真正目的是攻击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的发展。姆班达是卢旺达的一名记者，与中国关系深厚，除了媒体精英，非洲国家政府在新疆问题上面亦都与中国政府保持了一致。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的非洲国家驻华大使眼中的新疆活动当中，布基纳法索、刚果共和国和苏丹等国驻华大使称赞中国当局在新疆的政策，认为中国是在度提高新疆民众的生活水平，他们还质疑西方对中国的指责是别有用心。除此之外，2020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就引发争论的香港国安法举行了一场投票，25个非洲国家支持中国当局。同年10月在西方国家参与的一份严厉谴责中国在新疆、香港、西藏侵犯人权行为的联合声明之中，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与联署。不过相对于在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之中获得的成功，中国对非洲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媒体的大力投入并没有转化成非洲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在一些国家中国的存在引起了非洲民众的抵触和反感。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